像核技术一样，生物技术也有两面性，滥用会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从理论上讲，现代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完全能够根据人类需求改造生物，而生物合成技术则能够创造生物，有可能将常见的150多种病原物改造成引发不同人种生病、死亡甚至变种的生物武器。例如，有的人种容易感染感冒病毒，有的人种容易感染肝炎病毒。利用人种之间这些微小的差异，有可能开发出针对不同人种的特异性生物武器。这种武器对有的人种是致命的，对其他人种则完全没有影响。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不断进步，基于现有病原物的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人类可能无法应对新改造、新合成的危险性更大的病原物。未来的智能战、生物战可能是以无人机和携带病菌的昆虫为主要进攻手段的战争。美国情报界提出将基因编辑技术列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清单。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其任期最后的评估报告中指出，美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在应对新兴技术和非传统威胁方面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则认为，生物技术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图景。美国高级情报研究计划局则将生物安全、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并列为美国国防安全的三大领域。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多次呼吁警惕新技术滥用可能导致的全球性疫情。生物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能力，极易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炭疽病菌使人的死亡率高达 100%。近年来又出现了埃博拉病毒、SARS、寨卡病毒等高致病性病菌，甚至还有国家试图改造曾经导致欧洲人口减少1/3的西班牙流感病毒。随着合成生物技术能够合成新的生物，潜在生物威胁风险急剧增加。基于原有病原物的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已经不能保障生物安全，我们必须重构生物安全体系。相对核武器、化学武器控制、生物武器控制的国际组织与条约还很不完善，实验室核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加之生物武器具有易携带、易传染、难监测、难控制等特征，能在不破坏城市建筑物、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消灭敌人，所以生物武器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武器。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得到相对控制之后，生物安全成为最大的安全问题。如果生物战在未来成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那么军队形态和构成将不再是现在的陆军、海军、空军等，生物军可能会成为主力军。人类一定要警惕生物战的巨大危害，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措施，避免生物战成为未来的主导战争形态。第三节，生物武器相互制约机制尚未实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签署之后，全球生物武器研发纷纷转向防御生物恐怖。一些学者认为，生物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生物武器可能死灰复燃。自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国内外许多科学家、媒体都关心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改造的病毒，至今争论不休。估计短期内难有结果。在科学没有搞清楚、事实又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等待。但由于防御生物武器事关人民健康、国家安危，人们十分担心，极为关注。核武器大国相互检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执行中远远没有实现。因为国家之间技术差距大， 没有相互制约的能力。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能否禁止生物武器研究尚不明确。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潜在生物威胁。虽然所有恶意利用生物技术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但由于生物技术的有益或有害难以清晰划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履行面临难以操作的现实问题。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战略已逐步由传统的禁止生物武器扩展到防范生物恐怖主义、两用生物技术谬用等热点问题，防范生物恐怖、防控传染病，加大两用技术的监管力度，防止技术滥用，已经成为未来生物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各国政府应限制危险病原体的高风险功能获得实验，并管制所有双重用途研究。为了提高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一些缔约方建议采用问责机制、同行审议、透明措施、遵约框架，适度扩大履约支持机构，建立开放式工作组等办法。但是，这些办法目前仍然在讨论之中。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悄然变化，加之各国在生物技术基础设施、创新能力、人才储备、研发经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禁止生物武器、防御生物恐怖的难度实际上越来越大，迫使一些国家处于不得不防的危险境地。